触摸我们。就在这时候，主啊，在你的同在里，我们知道你在这里，因此我们敬拜你。我们知道你在这里，因此我们来赞美你。你在这里，因此我们等候你，等候你来触摸我们。我们不仅要遇见那生命的源头，我们要接上那生命的源头，好像荔枝子接在葡萄树上。我们再一次的因着你的触摸，我们知道我们没有离开你。因着你的触摸，我们知道那活水不停的涌进我们的身上。当你触摸我们的时候，好像每天在生活的忙乱当中，好像我们的心已经被打扰，甚至被很多的事情所捆住占有，好像我们跟着关系好像淡了，好像有时候我们都感觉不到我们跟你还有关系。因此主，我们定义就是来到面前，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相信你不仅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相信你再次你来肯定我们是属于你的。不能环境叫我们想的是另外一种的想法，甚至我们有疑惑不确定的时候，主啊，我们需要你来肯定，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因为我们要经历到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完全。也是主，我们每天将来亲近你，让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信心不只是落在我们的认知，让我们的信心也是建立在与你的面对面。也是当我们说你是又真又活神的时候，不只是我们的思想认定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的灵的深处，在我们的心，我们的魂的深处，不论我们的思想，甚至我们的感觉，甚至我们的意志，都深深的相信，都深深的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你触摸我们，因为你的光来光照我们，用着爱来围绕我们，因为你安守在我们的身上。你不仅牵引我们，你把我们引进你的怀里，把我们抱在你的怀中，他们听到你的心跳。当我们听见你对我们说话，哦，那大人手拍拍我们的手，好像一个 baby 在母亲的怀中，我们就再没有任何疑惑，你是又真的又活的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神。说你爱我们，就必定爱我们到底。因此，你天天的眷顾我们， 你也天天的看顾我们，我们需要你，我们心中有个真实的需要，因此我们需要遇见这位真实的神，我们真的需要，因此主，我们需要真实的遇见你。不仅是这个时候，我们一天走下来，我们随时时刻我们都渴慕你的同在。但主，我要告诉你，我的有限，我的软弱，常常因着环境，主啊，我的信心就好像有点摇动，我的专注就好像失焦，我们的 confidence 好像有点摇动。主啊，我们需要你，只有你可以成就我们所交托给你的。就当我们的生命交给你的时候，当我们相信你说信靠你得永生，当我们将它因着这个意念这个信念交给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相信也只有你可以带我们走完这条人生的路，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的思想，不是靠我们的意志，也不是靠我们一时的感觉，乃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灵，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身子，都要全然被你得着，都要常常在你的里面不断的被分别为圣。圣洁的灵，你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主来分别为圣，不仅是我们愿意，但圣灵做成要的工作。我们不再属这世界，是属于你的。既然我们的灵已经被你苏醒，我们也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的思想意念属于你，让我们的感觉情绪属于你，也是我们决定，让这个决定也是属于你。带领我们，圣灵，圣洁的灵，再次来浇灌来充满我们。主啊，触摸我们，你的灵，主就是那灵，主的灵，把我们带进这样的时期的里面，把我们带进主的应许的里面，把我们带进主应许那个真实的里面。圣灵，真理的灵，让主的应许，主的话，没有一句话在我们上是落空的。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你扶持我们，你引领我们，我们就一定不会失落。若你帮助我们， 谁能够抵挡我们？哦，让进到你的应许，让我们长生在你的里面。让我们深深的进到你所应许的，让我们深深这个人被你的话变得应许大大的充满。因为你说，若是我们在这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若我们在这里面，你的话也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光照我们，再一次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好像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恩召是多么的有指望。主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是主的产业，这是何等荣耀的丰盛。因着你的触摸，因着你的灵的运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再次经历到你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更新我们，运行我们在我们的身上，不停更新我们。主啊，叫我们这个人再次的活过来，我们的身心灵再次的活过来，好像我们在地上日子能够为你来活，好像在地上的时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来见证你的荣耀。光照我们，就在这时候，主啊，对于我们说话，触摸我们，你的灵不仅浇灌我们，你的灵充满我们，就在这时候。哦，耶稣，更多，更多，更多，更新我 ，refresh 我 ，renew 我 ，revive 我。叫我们在里面重新得力，好像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主啊，更新我，更新我，神的灵怎么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复活大人这时候也运行在我们的身上，耶稣不仅更新我们，也在更新当中也来改变我们， 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让我活出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好叫主啊，让我们能够为你来做见证。恩待我，恩待我，恩待我们，触摸我们，对我们说话，光照我们，你的爱围绕我们，你的灵充满我们，敬拜你，敬拜你，赞美你，我歌颂你，你配得，哦，你配得。
我现在没
拿着生命册的那一位，你配得，我的生命记在你的册上，照你的应许，照你的信实公义，掌管我的生命。哦，耶稣，掌管我，得着我。
你属
最大蒙福的应许，也是你的心意。主啊，当我们更多向你的时候，父神的心就得安慰。主耶稣，你就在我们身上被高举被荣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那 transformation 的工作，就不会成为徒然。耶稣，神啊，爱你，我的灵，圣灵，爱你，得着我们，得着我们，让我们全然进到你心的里面。叫你为我们预备这整个的救赎，在我们身上不成为突然，不至于落空，倒过来，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见证你、可以荣耀你的器皿。人可以从我们身上不仅有机会听见福音，好像人从也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这宝贵的福音，带领我们向前，带领的儿女，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真是你的儿女，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腓立比书，我们今天要从27节看到第30节。当然保罗整个的他人生就为主来活，所以不论在任何环境，总而是被监禁，甚至可能会为主来殉道，也落在一种光景， 甚至被自己的这个同工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攻击啊、误会啊，甚至他自己也在挣扎。但不管怎么样，他只有一个 focus， 这是活着为基督，活着是为了基督。当有一天做完工了以后，就得益处，因为他知道他得的是什么。所以得益处，或者应该一个吃饭就得着了，就是 gain， 不是人家说哦，我们这个一辈子忙了，这最后走了，我们都白费了，都失去了。但保罗却说得益处这个字，我就得着了，得着什么？得着神所应许。所以有这样一个盼望，所以我常这样的说，我需要有两个力量来激励我继续走这条路，因为真不容易。保罗这么有信心，都碰到这么多困难，那何况是我们这样极其服软弱的。我需要神的爱不断激励我。所以在你说很失望呀，很受伤呀，什么谁能够安慰我？这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主要问受苦这么多，虽然我知道有个盼望，所以还是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但是，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补了这么一句话：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心中，在你不能够解释、不能够处理、面对那个困难的时候，有个格外的力量，就是神的爱浇灌你，就是圣灵的力量，把神的爱浇灌你。这时候神不见得解释为什么你要受苦，碰到这事情怎么去解决。这些年来我也是一个服侍的时候一个经历，你碰到一些人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要说他难以解释，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牧师问我会碰到这种事情，我就说主啊，你要帮助他，你要让他知道他在这样个极大的困难，你在哪里？这是我最喜欢的。那时候你在哪里？后来才知道这叫内在医治。他五岁的时候受伤，他以后怎么受伤，或者怎么样，怎么是？就神可以与这个人回到那几十年前的事，在受伤的时候，不是讲理由，很难讲理由。在他受伤的时候，人都在问神啊，你在哪里？我也在问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五岁的时候受这个伤，你在哪里？解释是什么？答案是什么？你要向他显现，不然他们怎么知道在哪里？是讲个理由？感谢主，这我真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神。我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我知道我的神是起初也是末后，意思说任何时间、任何环境，神都在那里。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所以与主同在，有主同在反而最大呀，是一个得着。一说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环境，因为他得着主，他现在已经得着，在困难当中已经进到神了，那何况把这些的所谓的责任也好、工作也好都放下的时候，他就真的享受那完全的，所以他觉得好的无比。所以你需要神的爱，另外一个需要什么？神不断的用了他的荣耀来吸引你，因为你知道得着是什么，你得着是什么。有时候看到这边一片混乱、一片黑暗，你觉得是白搞的。我们常喜欢说：“哎呀，白忙。”甚至说：“真的，我陪你走这么久啊，真的。”有时候你陪一个人走一两年了，到最后他什么不高兴，反过来咬你一口，绝对有啊。这也没什么稀奇啊。主耶稣用诗篇的话，你跟他吃饭一起吃饭呢，他用脚来踢你啊。 服事哪怎么好像轰轰烈烈啊，我是了不起一个传道人或者大什么家，没有这种事情。生命的服事就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生命的服事就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主耶稣，保罗是这样，摩西是这样，主耶稣绝对是这样。那这时候呢，保罗就在这时候提醒，如果神的爱、神的荣耀让你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那到底我们是胜过吗？或得胜吗？在被煎熬里面，我们最喜欢的见证啊，我一祷告神就让我从煎熬里面跑出来，保罗没有这样祷告。保罗说神把我放在监牢是因为有神的目的，因为在监牢当中神让我像一群以前没有机会可不可能传福音的人，神把这个门打开。有这么多的同工在一起的时候，甚至因为人的嫉妒纷争啊，带出那个自私啊，那个等等，还有不纯正的观念，他也受伤。保罗说没有关系，这些人传福音还是怎么样都把基督给传开。那他还讲，如果地上的没有关系，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的整个盼望是在走完这一生的道路，我可以得着些什么，我知道我必定会得着。那从某角度来讲，如果这世界上困难让他的工作在地上是短，他就早点回去，所以早点做完毕业了就回去，对他讲是好的物品。 OK， 这是整个的保罗观念，跟这些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把他心中对于现在这个走过来这条路人看为是很可怜，是 pathetic， 跟好可悲，传道做成这个样子多丢脸啊，传道做成这个样子那搞什么。然后圣经有文字指可能他有很多的错哦，可能在最终啊，所以神用这个来惩罚你啊，这种听太多了。传道人在比来比去，到最后控告的控告去的时候，这乱七八糟。保罗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中。那完以后，他讲完这以后，他说让这样的心智，让我们彼此共勉。或者用下的话就我们一起来操练，因为我们是一个属天国的人。所以底下我们要从第27节一直到30节这一章，保罗提出几方面跟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劝勉。他这个劝勉不是一个 theory， 也不是一个 theology，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个神学，这是他属灵的经历。这个经历是悲伤他对于主的认识，主的应许，主的话而来。所以我们现在读一下27节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简单说，如果说基督徒这个所谓的呼召是什么，或者命定是什么，都在这边讲。你的命定就像主耶稣基督，所以你呼召就要服侍主。那结果是怎么样？从人角度来讲，你就一定受苦，你要跟从他吗？你还在信主吗？我说不是只是一个信仰观念，你愿意真的跟从主吗？ 跟从主是你要像他，这是你的命定。然后跟从主就是你要接受他的呼召，他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哦，那很好啊，反正我就升官发财。保罗说，你愿意跟他一同受苦吗？啊，所以这节经文对我来讲，不仅是常提醒我，当然不像每个基督徒都喜欢听，虽然他是基督徒，可能是几十年基督徒，不是我祷告让我升官发财，为我祷告这样，有时候我还是要为你祷告祝福你，但是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因为不一定你所要的照你所要的发生。不祷告，我很知道神要给你的是什么，神要给你就放下自己，好叫你跟我想的。神要给你什么？放下你自己的打算，要走在他的呼召的里面。在整个过程，就是发生的事情，不是最后啊，在整个沿途发生事情，不见得每次都是轰轰烈烈，很多时候坦白说是为主的缘故受苦，被污秽啊，甚至会不会有亏欠啊，被人家就你可以说吃亏了。但是保罗因着主的爱，因着主应许这个荣耀的应许，所以他这是我要走上去。他跟腓比教会弟兄姊妹这样说，我要走，我是走上去，我希望你们一起走上去。请大家留意的啊，就是这边有几样，请大家一个就是，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来或来见你们，或许可能就会从监狱里面放出来，可以到你们去，或不在你们那里放出来，或者不没有放出来，或许根本啊就放出来也到别的地方，可以听见你的状况。那这可以听见的，就你看怎么把这句话叫我来的时候，但第一个事情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整个东西是这样子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第一个事情是什么？他们是走在信仰的里面。这个字啊，所以行事为人啊，在原来文字就说 walk， 走路那个字就 walk， 就走路。那这个字你可以直接翻译这个人的，所以中文翻译行事为人就行为，就行为。就换句话说，你的 walk， 你的 daily walk， 就是你每天的生活的 behavior， 你的态度。所以这两个字要放在一起， belief 跟 behavior 是分不开的。你这样的信仰，你就带出这样的行为。你的信仰是着重是这样，你就会带出专啊，有人很看重这个所谓的这，他对他讲这个很强的负担，就是对于弱势，所以他的整个服侍，他比较会在这个弱势的里面。没有叫对错，不只是不同。那很明白，也整个来讲，就是这边所说你们的行事文与福音相称。换句话说，你的福音的 understanding， 你所领受的福音是什么？你的行为就要跟这个福音相称，一说你知道的、你明白的有没有活出来？单单这个字的意思，先讲这个，先我把相称这个字讲讲啊。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一个天平啊，叫 bring up the other side of the balance。OK， 一个天平，如果这边有东西啊，有金子，所以呢，它一定是这样倒下去的，因为这边是空的，没有东西，所以。那什么叫 bring up the other side of the balance？ 就这边要把它抬起来。这时候你要摆什么东西？摆砝码。你摆，所以这边就会抬起来，直到平了，你就知道这金子有多重。基本上这句话的意思，意思说你领受福音有多少，你知道福音有多少，你就要活出 多少的福音来，就这么几句话。所以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知道福音吗？第一个，这是纯正的福音吗？保罗在加太书讲得很清楚，若我在这福音上，保罗说在我们使徒们所传的福音上面加上任何东西，这个人是被要被咒诅的，连天使这样的船也要被咒诅。读读加太书，福音不能够加上任何的东西，福音永远，你也在福音里面不能够期待在福音以外的东西。哦，我信耶稣我就发了，没有这种事情。该给你会给你，你该有是有，但不能够把你的自己的贪图的，我今天信耶稣了我就有。所以有时候你听到一些人做见证的时候，我想我希望他不是那个对福音的这个认知错误，不过有时候口也会，哎呀我一足坛呢神就祝福我。坦白说，神祝福你这件事情，足坛之间把两个凑在一起有这个因果关系，这个问题就很大。所以很多人就跟着足坛呢，每个人在这，哦，摆本圣经可不可以，摆个十字架可不可以，甚至有人说要叫办公摆个耶稣像可不可以。有一天我听到有人告诉我，牧师我祷告，我祷告，我想为神做一件事情，我说很好，但是我求神给我资源。他给什么做？他去买个什么奖券啊什么东西的，然后他放在耶稣像的后头。跟很多民间宗教有没有分别？有病啊放个东西在床底下，什么枕头底下。甚至有人告诉我，牧师我放本圣经在我的枕头的底下。所以宗教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把那个事情的本身讲得清楚明白，到底神的信什么，这就问我们主耶稣，问我们保罗。先从主耶稣来，旧约很多的经文在法利赛人在文士在祭司当已经被 misinterpret， 已经在解释的时候已经扭曲了。以牙还牙，休妻，他们用这个来证明他们现在所做是合法律的，合律法的。但神说根本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子。所以当我明白这时候，对我讲，我还是说我不是一个圣经学者，但起码我要尽我的力量。我希望讲的没有一样事情没有个我解释了，就起码在我知道里面可能还是有不足，甚至有错误，但起码这是我的力量，我的心智，神啊给我力量，让我不在福音上面加任何东西，也不要让我讲福音的时候让人家从我所讲的期待一些不是神要给他的，期待一些不是信主就应该会有，因为有人说信主就应该会这样，这成功神信主你就应该发达，这成功神应该基本观念。亚伯兰是典型的例子，如果你有亚伯兰的信心，你就应像他这样发成这个样子，要什么有什么。这很重要，这边说今天当相称的前提是你领受这个福音是纯正的福音吗？当然有个宗派是说叫做全备福音，叫 full gospel， 很重要，我完全同意。但是我更要问的是 full gospel 当中，或者所有人讲不同的这个在解释这个 gospel 的时候，它是一个纯正的福音吗？不只是全备的福音，它是一个纯正的福音。那我想呢，这是我认为做一个传道人，因为如果整个信仰都已经有偏差，他的行为怎么会对呢？他的做法怎么会对呢？他强调的怎么会对呢？那回到这个地方来，这个一个观念蛮有意思的。 行事为人，整个这句话出来，你的 behavior 基本上是在一个背景里面讲这句话。相称我已经解释，把这通凑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腓立比这个城市，我们刚才提的时候，这群人是一个有一个的特权，就他们只要是一个城市里面的人，都被成为是罗马的公民。所以呢，他是 外地的，你可以说被罗马统治的，但是这个被统治这个城市的里面的人，因为住在里面，我今天上午讲了蛮多原因，就是罗马政府要把这个城市成为一个据点，里面要做个同化的工作等等等等，所以呢，到一个程度给他们一个身份，他们能够享受罗马公民的身份。你从我找到保罗也享受这个身份，所以整个的 point 在这里，既然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你有活出天国的这个所谓的他的文化，这是我们最喜，但是我觉得讲的应该活出天国的律法来嘛，或者天国的规矩来嘛。天国有律法的，但天国律法是什么？叫公义。天国律法不是公义，没有错，但今天我们讲天国律法，很多时候讲的是公义，是神的要求，所以这是没有错，但你能够行得出来公义吗？你行不出来的时候，就变成是宗教，变成一个所谓的守律法，意思说守律法用人的力量去所谓的执行，去活出公义的要求，那不可能，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罪人。所以呢，中间一个救恩带出一个，第一个你应该要明白，叫做因信而称义，是因为你信耶稣，你才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才能够活出神的公义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天国如果有个的条件，有个标准，甚至用大厅的人有个叫做律法的话，这律法是什么？最高的。那这个律法是神的公义，但这个律法显明的时候又很奇，这个跟人的想法不太，或者很奇妙，在这里，这个律法的总结是什么？就爱神而且爱人。公义你不能够嘴巴讲我公义，公义是你看到有需要的人手，没有的人你有，这就不公不义，因为贫富不均，有权利跟那个弱势放在一起的时候，那就不公义。你怎么去彰显神的公义？是因为用爱，因为你要爱，你发现这个人比你弱，这个人比你没有，这个人这时候很困难，你有没有发挥公义？用什么来发挥？用你的爱心来发挥，不是来批评，不是来论断，甚至不是用剥削的方式，这个人不行啊，甚至欺骗他一下，或是等一下好处。我这个讲有点点远，不过还是要从这地方来，就单单这个。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彼此劝勉，走掉天路，在这困难的当中，你凡事是照着神的原则。这边所说的神的原则一定要从圣经来，你清楚知道这是圣经的原则吗？或者知道清楚知道神的话语是这样的去了解，是这样的解释？如果这个都不清楚的话，你很难带出对的行为来。你可以很热心，你可以很火热，像保罗还没有信主以前，他叫扫罗，他为神呢大发热心，反而去逼迫基督徒。所以保罗在这些他看得非常清楚，他知道靠人的力量去守律法去完成神的公义，这不可能，因为做了半天以后失去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没有爱。哦，这样一讲又回来，这两个事情真的要放在心中。当你觉得很对的时候，你马上看人是怎么看法。 他不对，他不对，他不对，因为你很对。这叫质疑耶。你对，很感谢主，不过带出一个错误来说，你看人家看不起啊，你去批评论那边，所以你本来以为是做对，其实你在犯罪，因为你去开始批评论断神所创造的，他的一生不在，你没有资格。他的行为对错你可以做分辨，所以我讲过一篇信，要分辨的，不要论断的。你要分辨对的当然很好，不对的不要去做，甚至有机会是主的弟兄姊妹你要提醒他，但是你绝对不能够批评，在你死定了，生命不在你手中，是在神啊。这个一讲讲蛮远的，我要说在这里。所以呢，第一个，今天我们在一起，如果说你花这么多功夫，我也稍微的这个花一些功夫一起来思想神的话。第一个，我希望我尽我的力量把神的话讲得准确，我也祷告也希望你们听神的话听得也准确。我没讲的你不要认为我是这样讲，如果你真的搞不清楚来问问我，如果我跟你说我没有这样子说，这不是我的意思，那我可以解释解释，不然你要信，不起码我绝对不会讲一个不是我要讲的东西。 anyway， 那完以后叫什么，我们一定要彼此来鼓励，我们要行事为人要与所蒙受的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是第一个事情。那完了以后呢，这个很重要，完了以后呢叫我来见人等等，请大家留意，可以听见你们状景况，这景况可以讲前面也可以讲后面，不过解经可以说这个跟后面比较相接的，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你这样读过去就读过去了。不过保罗提醒一件事情，不要忘记我们在讲这个腓立比书，前面讲是一群人，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跟保罗从某角度来讲也不在一起，当然有一段时间在，甚至保罗这边开始这个教会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保罗很相信一件事情，或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很看重的是一个的团体，一个 team。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接受领受纯正的福音，而要把这个福音活出来，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我们是一个的 team， 是一个团队。有人这样的说了，前面毕加赏从这个所谓的生活这个的角度，我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同一个城市的人，都是罗马这个 citizen， 或者我们做天国的子民。那这边呢，是从一个角度啊，是从一个团队，这个团队用这几个字叫所谓的要站立得稳啊，齐心努力，特别齐心努力这个字。基本上是一个 team， 这个 team 是什么 team？ 是一个运动，一个团队，齐心努力。这个字是用在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比如这个一个运动，比如这个球队，不能打篮球的，或者不很明显的，这个队里面如果在场上五个人，这五个人每个的功能都不一样，有些人非常会。投球很准，有些很会传球，有些很只会抢球，他可能整个的 一场打下来还得不到一两分，不过他抢了很多球，两边都抢。有个人呢是不会抢球，没有几个篮板球，但是他投分是很多的，甚至如果对篮球有点兴趣，我是蛮有兴趣，但现在也没有机会严正看看的。常常一个团队在组这个团队很弱，这时候这个老板说我要把这个团队重新组， 他一定会讲我们要找一个人作为中心，这 key， 然后其他如果他是一个射手，他是一个后卫，我们怎么把中锋把前锋放在旁边，如果这是中锋，有时候那中锋很强，他不仅能够抢球而且能够得分，那其他人前锋跟后卫怎么去配他？所以很明显的不知不觉在团队里面有一个所谓的明显的人物出来，有一个所谓的 leader 会出来。所以有时候一个团队当中呢，是这个后卫叫控卫啊，就是有一些是得分的后卫，有一些是控球的后卫。问题也在这里，尤其如果当然可能不太看篮球，看的话可能是台湾，我比较还是留意到在美国，为了得冠军呢、啊，所以把几个的很有才干的这个放在一起，可能第一场第一次那一届他们得冠军，不过两届大概就差不多，第三届应该分，因为这几个的大将不能够合在一起，都在争球在我手上的时间有多少，我控球的时间有多少，我投的次数有多少，所以就一拆开以后，这些的大将就已经不成为大将。 The point 在这里，如果我们要得奖赏不能够靠一个人，我们得奖赏是一起这个 team 努力，可能你比较明显在某方面，好像这时候的工作的服饰是让你好像站在台上，或是说功劳在你，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因为你有这样的果效，是因为你有个很好的团队，很好的团队。这是从一个这个第一个观念。第二个，当神把你放在这个团队成为一个 leader 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底下的团队是有多少人，或是每个人的恩赐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不见得，尤其在教会谈这个事，没几个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我讲这话不是我随便讲，我讲完以后牧师我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带。那你不知道他的恩赐吗？原来他没有留意他恩赐。哦，他有恩赐，我知道他这，但是他生命不行哎，因为这个领袖，主要这主牧师啊，他也没有安全感，因为这个同工很厉害，这就是问题，没有去留意到这个团队。那很呢，常常我是在学的时候，在了解的时候，很可能因为我以自己为主，我认为这个团队我是要负责，这是很好的观念，但是这个团队是我来主导，我来说什么大家要听什么，这样子我比较好带。很感谢主，以前我是这样的观念，以前你不会做没关系，你不干你就走好，反正你不会做的我会找人做，如果找不到人我来做，多你一个少你一个都无所谓。我的团队要用有听人，我的团队很整齐，我的团队的水准要这样。不等到进到教会的服侍时候，我就发现那有好几个观念，原来在教会说组一个团队是叫做成全圣徒，所以我一定要 understand 进到一个部门，给我一点时间，一个月两个月，我要从很没有任何的 idea 直到已经开始有一个初步的 idea， 这个人他的恩是什么，这个人的习惯是什么，这个人喜欢的什么不喜欢是什么，那底下我要开始在问，如果我祷告我求神给我们这个团队有个目标，那我就觉得这些人可以怎么达到这个目标吗？我怎么把它组起来达到这个目标？坦白说很难。第一个，没有人像你；第二个，有几个像你也不像你，也跟不上你。那有些呢，他想的东西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你怎么把这个团队组织起来？我很喜欢跟人家讲这个事情，因为这圣经的原则， 你怎么把一个团队组织起来，特别神给你有个机会成为一个团队的 leader 的时候，我已经把人放在你手中，我已经把资源放在手中，我也把意向放在手中。如果你同意，神安排一切。换句话，从某角度，我没有选择，我不可能选择另外一个意向，我也不可能选择另外一群人，只有这群人。我也不可能选择我的资源，因为神说这是我给你的资源。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磨练，很大的操练。不见得我现在做得很好，我要感谢主，我有个企业的他真的企业很大，七八姐那天呢他说是他生日，所以他是一个家族吃饭，不晓得什么原因呢，他就跟我说，跟一个同工说，我要请看欧姆斯有没有空，请他过来，所以我们夫妇就去。那去了以后，他正很客气。那我是这个事情，我是如果不是主人叫我坐哪里，我从不会绝对不会找个位置坐，因为我真不知道坐错地方不好。啊，坐啊坐啊，牧师坐。我说，那他既然叫我坐，我就跟你要我坐哪里？他就叫我坐哪里，因为他要坐我旁边。他就问我一句话，这牧师很佩服你，你这带这么大一个教会。那时候还叫主任牧师，我说我听不懂，因为我才应该佩服，因为你带这么大一个团队，他有员工几万人。不过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企业跟教会的带领是不一样。底下因为他在教会也蛮久，就看着教会蛮久，他知道很多很多。所以呢真的很多同工进来以后，新的同工不能就处长啊什么进来，然后我过了他已经过了几个礼拜，那就跟我说啊牧师啊，有时候我碰到他哎怎么样，他说牧师我还在适应，因为在企业跟进来教会真的不一样。我常常这样的说，我不认为这是对，也是应该职场进到企业的时候做一个改变的工作，因为企业就讲究是怎么用人，怎么用，如果难听点怎么利用人，他有才干吗多用点，他有才干吗好用吗把他留下来。不在教会刚好相反，在教会是刚好是成全人。 team 很难，真的很难，几个有才干在一起的时候不见得能够撑得久，如果才干很杂的时候有时候也带不动，这时候你真的需要求神给你有智慧。你还是问一个问题，主啊你把这群人放在我手中，你要我怎么去做，你要怎么去带。当然意向在那里，所以你马上就开始要分工。所以为什么这么讲究这个所谓的恩赐的不一样，所以本来就像一个交响乐一样，合一是恩赐不一样的人，所谓的玩这个乐器不一样的人凑在，所以合一这个字叫 unity， 这个字基本上就 harmony， 就是交响乐的意思。不要说交响乐这么多不同玩意，就 小提琴手就好几个。 我是不懂这玩意，不过有人说他叫第一小提琴手，有没有听过这个？那你们几个夫妻吗？我们他一定是第一。每个人都听说的，我也看过是这样子，每个人就坐下来就要调调乐器，是这个小提琴先拉两下，你们就要跟他那个音调要跟他配合。 anyway 我要说在这里，原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不是我不是要跟你们讲这个事情，有很多的学习，手中有的哪些现在是可以跟你配搭好叫意向能够走上去，第二个层次是这些还要训练他的，还要培养他的。那第三个，这些人如果他们走不上来，他们意向不一样，那我要看看有什么环境可以让他可以发挥，很可能从这个部门转到另外一个部门，很可能我会建议你要不要进到另外一个的环境当中。 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团队的合一，其实我到哪一个教会，尤其是还没有去过，不能是友堂，不能是分堂啊，在讲到这个，牧师你觉得我们教会怎么样，我第一个问你有团队吗？如果你说这边已经来接这个教会三五年了，你还没有团队的话是蛮难。团队不是你分工啊，哦，我们现在需要个这个行政部的 部长啊，或者说处长啊，我们就找他来，甚至这句话是真的很不恰当啊，这个哎，弟兄啊，你来了，既然你喜欢我们这个教会，你就来。哎，要不要帮我们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一直找一个总务都找不到，你要不要来做总务？那个人可能他根本没有负担做总务，坦白说，他可能根本不适合做总务。包括他的处理的事情的态度，或许他的处理的事情的动机。放一个人不对的时候，问题大大多的。所以回过头来，这边讲到一个，这边所说的，你们前面讲哈，行事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请大家后面所留意的，刚刚所说的，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所信的在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你的整个原则是什么？福音，福音，福音，基督的福音，不是我的喜欢不喜欢，这个人留下来，这个人不要留下来，这个人对福音，他正对福音有热忱吗？当他福音有热忱之后，可能他的重点，他的领受，他的意，这个所谓的他想要摆上的那份不见得跟我一样，但是我相信对整个福音来讲放在一起一定会有帮助。所以我就开始所谓的要带他，所谓的培养他，或者用现在的话叫做所谓的成全他，慢慢慢慢他会一起。所以呢，当我们组个团队的时候，不是为了啊，我们有个目标，有个量啊，这个有才干，这个有资源，这个比较有这个资源，或者说有财务比较丰富的哦，这个把这人凑财，哎，我这个团队就来，所以呢，做起来就有果效。我还是要说，这些人基本上就是他摆上，他是为福音的缘故。那一讲到福音，又回过头来，他属于的原则对吗？他在服侍的时候那个态度对吗？他的行事为人与所蒙召的人相称吗？如果你问我的话，几十年走过来组织这么一个团队，行事为人与所蒙召的人相称，而且这些人有才干，有能力，有资源，他们服侍的时候是为福音的缘故，而且他们的行事为人所蒙召的相称，我意思是说他们生命有见证，他们的服事有才干有能力，找到这样的同工，你一定要把他留下来。有些很有才干但生命不太成熟，有些很有生命但什么事真的推不动，都是神的百姓，都是神的仆人使女，我没有任何资格，只是我单单从组一个团队的角度来看，我求神给我这些人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什么原因？第一个，他的行事为人是把福音活出来，他的行事，他的努力，他的工作，这个目的不是有私心的，不是有别的所谓的这个企图，或者有觉得这个所谓的动机是为福音的缘故。我也感谢主，在我服侍这么多年，神总是给我一些在我的旁边，他们的生命很成熟，他们的才干在这个团队里面是很能够配搭，很能够产生那个作用或者那个影响力。当你找他这样的同工的时候，我相信你在这个环境当中 可以做成神要做的事情。所以这里，那所以带出第三个来，这明天我们再来第二十九节，这个二十八节开始，这两方面是需要操练。什么时候操练？是一个一起的时候。怎么知道这个你的同工，或者你的上司，或者你的部属，他们的生命是照着福音，他们的服事的动机是为福音？马上就来了，考验就来了。服事来的时候，考验就来。我们是同心合一吗？我们是还彼此比较吗？还在彼此批评论断吗？还在比拼？还是在争功劳吗？或是倒怪我们在困难当中，比如说啊，你看他现在碰到困难碰到瓶颈，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不对不对啊，不做这种事情。我们倒怪碰到困难不是他的困难，是我们一起的困难，一起的软弱。所以明天我们再来看看，从二十八节一直到这个二十，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等等等等，这是一个可以征战的团队，这是一个可以得胜的团队。如果生命行事为人与福音的相称，如果他的工作他的服事在那边，他所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 advance the kingdom of God， 让福音能够传，不是为自己的名誉地位金钱得些什么。当你有这样一个人凑在一起之后，有这样一个团队的时候，用这句话，仇敌会害怕。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在当中所做的工作。主，我感谢你，你在我们当中兴起这个祷告的团队。再谢谢你把一些好同工单单为你放在我们的四周，好像我们一方面一起来学习，生命上一起来长进，同时我们也一起来服侍，好像我们的服侍能够带出那个生命影响生命的果效，好像我们的服侍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好像我们的福音，好像我们的福能够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求你继续使用我们的服事，特别在找亮光，不论我们的敬拜，不论我们的祷告，不论我们的话语的分享，就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是我们不晓得，甚至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也去找亮光这样的一个服事，能够给许多人带来安慰，带来鼓励，带来帮助。甚至有人说在找亮光中，他们听见就被神的灵摸着。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团队有这样的服事，有这样服事的果效，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好像我们继续在你面前生命成长的时候，让你可以用我们的服事，也让这个事工能够成为更多人的帮助。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像我们所做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主。